所以一切处处逢源，就自然开解自性呢、啊。开悟有什么难的事情？开悟就把本来应该是怎么看清楚、搞明白而已。可是为什么我们要三大阿僧祇劫？不要了，一大阿僧祇劫把这个事情搞清楚，对不对？开根本智嘛，成就圣道的初地，才能够把这个不可知、不可了的所缘境界搞清楚。这几个字就是我们这边的第四门所缘门。了解第八识的所缘，原本应该是实相，可是我们活生生把它变成了我执跟法执。那么它的形象就是它的作用相，八识当它活动起来的时候，它的典范是什么呢？两个，执受跟触。触的意思就是生长门的意思，从那里可以出生万法。出生什么？出生内六根，出生外六尘，合合又生六识，那是触那个字的意思。执受是把某一部分的四大五蕴的假体执受为我的自体，把一些非我的有情跟无情的所有物执以为是我所有。所以八识干什么事？八识变现出我所执受的对象，八识变现出内六根跟外六尘，让我们合合生出六识。这一切法会生，就是因为源于什么？第八识种子预缘成熟的现象。我们为什么会把某一个部分跟范畴认以为是我非我，我所有非我所有，自他也是来自于你内藏的种子遇到不同的缘起所现的差别相。你爱的，你关心的，你就会把它执受为我所有，于中会生出我的根尘世。凡是我不爱的，我不要的，我与他离的，我就当以为是非我所有，非我所爱，尽量离我远一点，尽可能造业让他不见，让他幻灭。凡是我所爱的，我就尽量造业怎么样，让他长时伴随在我身边，永远都不相离。人生就是这两个力量推动出来造业的结果。所以阿赖耶识的形象是什么？创造出执受的对境，创造出内六根外六尘生六识的所依，根本的所依。所依就是生处，生出这一切让我们所执受，让我们根尘世合合作用的那个所依处，生出我们所依所执的那个对象。他生出我们所执着的对象，又起来执着他，但执着他不是八识去执着，八识只是执受认定他是我所有。阿弥陀佛，就站在那地方。然后呢，等一下我们所要谈的七识再回头过来说这是我爱，对不对？两手一抱，然后呢再说宣告主权，这个范围之内是我的。宣告的只是名言，阿赖耶识框出一个范围，七识宣告主权，说这个范围之内是我，对不对？或者是我所有，就是这种领土的宣告。而这种领土的宣告，你看看那个野兽就是这样嘛，到处撒尿标示出我的领土，不是这样子吗？我们人难道不是这样子吗？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的话，我们盖房子干嘛要弄个围墙把自己关起来？关起来还说、哦、我有个60平大的房子，你舍掉了全世界只留下这60平，还要花一辈子的钱贷款就还不完，就为了要得到这60平的住处，对不对？你可能花一辈子的力量想要去搞一个御花园，我随时随地到大安森林公园，到植物园，那里就是我家开的花园，因为我人就在里面，我人就现成受用，哪边我管哪边我经营，是不是呢？我可以本来无条件的享受这宇宙的一切，可是我却要花一辈子创造一定的范畴，还好不容易要去保养它，对不对？时节不对的还要让它变现。 就是这样啊。所以到底你拥有他还是他拥有你，那有些时候也是想不太清楚，就是这样。就是阿赖耶识就是创造出你的直受跟你的牲畜，一切法的牲畜，他提供那个一切法的牲畜的所依而已。可是对这个事情呢、啊、你又不可知不可了。现在五个玩弄啊啊，这个道理搞清楚了，你就可以有不同的思维，对不对？可以有不同的人生态度啊，可以有不同的人生态度。你可以过得少欲知足，你可以过得有为者亦若是，看你的个性，表现出你不同学法成就圣道的种性。好，接下来第六门啊，形象知道了吗？哦，不可知，五是这样。第六门呢？第六门叫做什么门呢？叫做相应门。相应讲的就是心所，八是指跟五个心所相应，所以他说常与处受作意受想思相应，对不对？就跟这处作意受想思这五个片行心所相应，所以这里你就标六相应门，这样懂吗？好，这个我们以后讲心所再来看啦。那么第七门呢，就叫做受具门，就是具身的受是什么呢？他说啊，跟八识起作用同时发生的三受里面的哪一个受跟它相应呢？唯有舍受，舍受就是不苦不乐。所以当你一熟一切法现行的时候，你不会认以为是苦是乐。为什么？因为底下看第七识就知道了，第七识有个个性，随第八识生在哪里，他就复昌复水，他就认同我就是这样，对不对？我就是这样子，这样就是我所有，对不对？他也不会认为别人比较好，他就会认为我是这样。所以狗眼也会看人低啊，懂吗？所以当你要什么的时候呢，你就会用你的根所好要的那个东西。所以有人说狗改不了吃屎，可是吃屎对他来讲就跟我们吃我们很喜欢吃的食物是一样。我以前看到一根香蕉啊，散发出香甜味的时候，哎呀，那这真是我们吃的最好的机会，对不对？可是再摆多一点，黑斑出现的时候呢，开始就有小黑蝇出现了。当然还是生的，还是香甜的时候，小黑蝇不来。开始变坏变臭的时候呢，小黑蝇发生了。所以小黑蝇喜欢吃烂的吗？烂是我们说的，对他来讲正是甜美的时候，懂吗？哦，每一个人都各取所需分位假立的那一段时间的相，懂吗？可是在天人看起来，哎呦，你那假赛，你那有听到因天人的声音说我那假赛，我这山珍海味满汉全席。你想想我们看小黑影，你想想我们看狗不改不了吃屎这些现象，就可以体会知道天人看我们在干什么事儿，对不对？可是阿赖耶识，当你处在那个业报因果现行的时候，你就觉得应该是这样啊，因为我的根深就需要这样子嘛。所以他不会以为苦，他不会以为乐，他本身不会因为这样的造业，所以八识的态度是不动，等待他中间的种子遇到他适合的缘，就砰砰砰各自现行。他本来就个性就是这样子，随缘而自在，可是呆呆笨笨的而已，对不对？任他来来去去，对不对？宇宙也不生智慧，可是你知道里面蕴含很多你不可知不可了实相的智慧，你只要不视以为那么当然，你就可以于中看到智慧的所在。可是我们在那个无明黑暗的阿赖耶识的状态底下，不知道那个随缘而自在为舍受相应不去造业的那个当头是那么殊胜的，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不可知不可了，就保持那种呆呆笨笨的状态，处在那个无记舍受的状态，对不对？阿赖哦，过三大阿僧祇劫，猪还是猪，狗还是狗，蚂蚁还是蚂蚁，你就不要怪菩提树下的蚂蚁，五百世都还是蚂蚁身，对不对？ 在那里都不晓得出现几尊佛了，他还是生生世世在那边轮回，对不对？还为了一个窝跟别人抢了半死，两群蚂蚁在那边斗半天。所以你只要提高你的高度，看看有一些不必要的争论啊，莞尔一笑，当初为什么那么稀罕，那么在意，争不及之需，所谓则何，对不对？可是千金难买早知道，果报已经将要现前，对不对？你已经不自在转了，所以你知道又采取了预防措施，那又业上又造业，只是这样。那你说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有，当然有。所以底下就开始谈了，你只要了解他的第八门，他的三性门是什么东西呢？是无复无记。阿赖耶是不障碍你成就圣道，所以假说无复。它不是必然的善，不是必然的恶，也不是必然的完全无所谓。它无记的意思就是不会记别，不管谁去用他的种子去造业，去触什么缘，去承受什么果报，他都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懂吗？他不了解他是提供那个清音缘的那个元凶，他不知道，他永远保持那个无记心，不去记别，这个是我所提供的清音缘。他不了解怀璧其罪，因为我怀着这些有漏的种子，当他缘成熟的时候，虽然我认以为无关紧要，可是他会触恼众生，他会让我的身心不自在，他会让我的前妻转世忙得团团转，对不对？结果所有一切有漏的果报又会熏回来，摄藏成种子，你又全班接受，继续负责保管的责任，你永远也不晓得人家保管什么东西，对不对？这就是他的个性。可是虽然他个性是这样的愚痴无忌，但是他不障碍你成就圣道，因为里面所含藏过去生多生多劫所熏习的善品种子一样还是在，就跟烦恼的种子一样在一样。可是你是选择让哪一种缘成熟，却是你有没有智慧。如果你老是随顺烦恼的习气，你永远让有漏的种子现行。如果你有了圣道的抉择慧，你就会选择让你过去不熟悉的善根种子发芽，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只要知道阿赖耶是含藏万法，你就知道你要负责任，你就要学习抉择的智慧。所以这种世间智、分别智、厚德智都是需要学习的，乃至于修根本智的方法跟道理也是需要学习的。虽然我本有，但是我要心熏，对不对？我本有这一切的种子，可是如果不能够生生世世循着善知识，依止道场，有好的同修道友金刚兄弟互相提携的话，你怎么能够争取善缘？没有善缘，你的善种子又怎么样能够现行？善种子不现行，你永远都被优先造业的有漏的种子拖得团团转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要不要修？要不要学？要不要透过文思修入三摩地，成就戒定慧，发起三无漏？要不要？要，这就是道次第啊。最简单的道次第就是文思修入三摩地，证无生忍，这就是最简单的佛法的道次第。文思修入三摩地，得无生忍，这是最简单的佛法修学的道次第。于是你要知道，阿赖耶是根本不障碍你成就这个圣道，虽然他含藏一切有漏无漏的种子，可是他个性是无忌的，他没有论断什么，他没有必然一定是什么不是什么，他保持无忌的可能性，就看你怎么样抉择他的未来。所以到这里为止，算是把阿赖耶识的性相讲完了。底下那句话“处等亦如是”是说什么呢？在我们这边所说的第六段“心所立同段”，刚才前面讲啊，说常与处作意受想思相应的相应门，不是有五个片行心所相应吗？那么这五个片行心所 他也是不可知不可了，他也是创造直兽跟畜的帮凶，他也会跟同时，如果是畜，他会跟作役受想师聚起，对不对？然后呢，他也唯有跟舍兽相应，他本身也是无父无忌，但是他缘成熟就会成万法。虽然他具有前面阿里耶识这个新王的个性作用力，但是五片行跟新王不一样，新王不造业，新王只是尝一切种，对不对？等待一熟现行，可是五片行会造业，五片行会造业，只是在他还没有造业的时候，八师为什么会有熏现藏种的作用呢？就是因为五片行，五片行骗一切时，骗一切处，骗一些界地，对不对？骗一切法，所以他在一切时处都会有作用，乃至于根本不造业的阿赖耶识，在他内置变化一切的种子易熟的那个熏跟现的过程当中，他扮演的那个我们叫做 operation system OS 啦，就是作业系统。所以那个谁啊，陈观法师在他的《大乘白法明门论》的注解书里面呢，他用电脑的术语讲，五片行就是电脑的中央处理的 operation system 作业系统。你是 XP 啦，或者是Intel 第几代啦，就是那个作业系统。不管你要不要存取什么档案，不管你要不要操作什么程式，它一直不断的保持你的格式化内部的程式一定的作业体系，对不对？那就是五片行。所以五片行本身在没有起作用的时候呢，它没有什么好坏，你也不晓得它的存在，它轻薄短小到你不知道它的存在。但是当它遇到片行取到别境，随着善心所或者是烦恼心所造业成熟的时候，它就有个性了，它就有个性了，那个后话再说。所以啊，处等一如是，就是心所立同断。那么底下的那一句话呢，就是第九门因果譬喻门，讲的就是第八世的譬喻，横转如瀑流。横跟转是它两个相，如瀑流是它的譬喻。瀑流很多人就解释是瀑布，可是我要跟各位讲，瀑流其实就是河流，就是流速很快的河流，不见得只要讲瀑布啊。其实瀑布有些时候还比喻不到阿赖耶识一些维系的形象，所以可能用阿含经开始，大概很多时候你会看到四十里洪流，四十里洪流这个譬喻，或者叫灰河的譬喻，其实就是在譬喻阿赖耶识横转如瀑流的形象。所以它有横，好像长横柱的现象，可是它又一直不断的转变，它有这个很两个矛盾，横应该是长，转应该是变异，长就应该不变，不变就不应该是长，可是它就有长的相，却有变异的功能。这两个很矛盾的个性都具足在阿赖耶识的形象作用上，所以你要深入的去观察体会思维它的道理，你才会知道那么怎么样能够横出这个瀑流呢？而瀑流在唯识里面呢，它又等于是一切烦恼的根本的代名词，因为烦恼大概总共有20个译名啊，瀑流是其中之一啊。你可能会看到有所谓的三瀑流、四瀑流、五瀑流、六瀑流的不同的名称啊，所以瀑流也是代表你根本就只能顺流而下，对不对？如果你的船那个马达啊 engine 不够力量啊，你想要横渡啊，是渡不过去的，越渡越往下游走，对不对？搞到最后遇到一个落差比较大的地方就摔毁掉了，为什么？遇到一个悬崖嘛，一个瀑布掉下去了，哇，来不及了，摔毁掉了。 那么最后呢，第十门是拂断位次门，就是你怎么样能够把它拂灭，永除它的祸害呢？所以啊，阿里耶是只有等到你成就阿罗汉成佛的时候啊，才有办法永舍的啊。这个详细我们先不说了，这样是不是把初能变科举好了？这样懂吗？好，所以略略的你把这个科举，然后呢，把科举开来之后呢，你就看得懂城关法师为什么会分段注解每一个名词。好，第二能变，第二能变一样哈，对照我们的第二段，第二能变八段十种分别，底下一样会有八段十门，是吧？然后呢，对照我们的这个句子，然后看看我们的第二页后面两行，次第二能变是四名莫那，就是第一个初莫那名，有没有？第一门，那么呢，一笔转这三个字就是所依门。一笔，那个笔是指谁呢？你不妨在颂文这边就注明一下，那个笔则就是第八阿赖耶识。第七莫那识是依着谁转？转就是发生，你要发生莫那的作用，一定要依着阿赖耶识，它才会发生。没有阿赖耶识当他的后勤补给，对不对？不提供种子，缘再多，他都不现行莫那的作用。因为莫那要回头执他能生万法的功能，把它当作是我，而后再谈。所以他一定要依着阿赖耶识才有办法发生作用，这是他所依门。缘比这两个字就是第三所缘门。那个缘比的比是谁呢？就是阿赖耶识的见分。见分就是能生万法的那个功能，它依着阿赖耶识生出莫那的作用。这个作用是干什么用呢？回头执持，回头执着八世能生万法的功能，当作那个能力就是我的作用，就是我的决定，就是我的意志，对不对？就是我的心，就是这样。我昨天在上课的时候跟张大哥也解释了我最爱举的例子，你揉面团的时候啊，一团面就是一团面嘛，里里外外都是面粉，加上水，加上酵母菌发出来的一个面团嘛，对不对？可是你把它搓成一小块，弄成一个馒头的样子，然后拿去蒸，你蒸熟的时候，除了它会发得更大之外，你有没有发现长出了一层东西？外面那个馒头的皮，因为它受外面蒸汽的关系，它就会从它的本体啊，一样是面团的无分别的体，另外隔出了一层皮，有没有？那层皮完整的又把原来发起来蒸熟的面团包裹住，说以下就是我面团的本体，用我这个皮来当范畴跟界限，以外是非我，里面是我。我们的八十跟七十的关系就像是蒸面是一样，蒸馒头是一样，本来就是一体的，相信要干了啊，嘛不是相信要干了啊，都、就是一个本质的，对不对？可是因为受缘的不同，外面最外的那一层就变成一张皮，包裹的里面那个面团说哇面好多馒头，对不对？它现出一个馒头的皮相。老实讲，我们今天长的这层皮就是这样一层皮，有人是男生的皮，有人是女生的皮，有人是比较美的皮，有人是金城武的皮，有人是廖成林的皮，因为每个皮相不一样，里面包的东西就是九种不净物。冠上差别假名叫做金城武跟廖成林，有人就说金城武比较帅，我比较丑，他比较笑脸，我比较老，就有种种差别相啦。可是把皮扒掉以后，你说哪个金城武，哪个是廖成林，谁管你啊？我都不爱，是不是这样子？可是剥了那张皮之后呢，谁都爱金城武，不会喜欢廖成林。所以我们是不是爱那层皮？是不是这样子？好，你爱那层皮，我皮扒给你，要不要？不要，那皮如果不包在那层，那种种不净物之上，还经过化妆，还经过卸斗，我还不想要呢，对不对？所以以前啊， 一个阿罗汉应供，因为他比较晚没有跟上僧团，所以僧团都进去了，然后他衣着不整，赶到那个王宫门口，王宫就不准他进去，那个警卫不准他进去。最后他知道，哦，原来我没有整好妆，然后回去换好妆，换好妆之后呢，人家用他进去的，所以他说不进去了，他把袈裟脱起来，请你把这个袈裟拿进去供养他。你看阿罗汉不是那几个外衣嘛，阿罗汉是我内证的功德，你不供养那个功德的住处，却要供养一个身外之物的袈裟，你不穿那个袈裟，你就不是阿罗汉。不是怎样，谁做什么款好做阿罗汉呢？是不是这样？人就是着相，凡夫人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就是这样来看待这一切，一切本来就是一笔转圆笔。我们七识的执着的作用，是由八识贡献一个执着的功能的种子，它发生作用，发生作用之后，回过头来把能生它作用的那个本体，自以为那个功能就是我，对不对？那么第四门，第四门就是这边的所谓的出体四义门，它的体是什么？体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个性。莫那斯的个性是什么？思量，思就是照做，量就是分别，照做出来一个现象，又去分别那个现象是我非我，那就是第七莫那斯的个性。他不共于其他心王的个性，就是思量意。那么他发生作用也名字为思量，对不对？能照做的就是他，对不对？造作我相的就是他，我相不是第八识这边喊哦，第七识莫那识，赶快来执着我，我就是你啊，我就是你的主人翁啊。八识不讲话，八识永远沉默呆呆傻傻的。七识创造，你就是我，你不是我，创造我非我的是第七莫那的作用。然后呢，分别是我非我的，当然也是他的作用，因为是就有了别意。是就有了别意，所以思量是他的个性，也是他的形象。个性就是体性啊，相就是形象，所以你这边不妨在性的旁边加个体字啊。体性的意思就是说他的不共的特性啊。第七莫那斯的特性是什么呢？就是思量。他作用的形状是什么呢？相状是什么呢？也是思量。都用名称了，一个名称讲名词，一个名称讲动词。相是讲它的动词，性是讲它的名词，它有那种能力，对不对？那个能力是一个状态，是一种功能的名词状态。发生作用的时候呢，它就是一种形象。比如说你看到我在骑车，你就说廖神你会骑脚踏车，对不对？你看到我脚踏车是我的形象，于是你就知道我没有骑车的时候，你就说这个人会骑脚踏车，对不对？你用你的相去认定它有这种作用的能力跟体的具足。讲的玄一点，以后再分门别列说哈。这是第四门跟第五门合作一句话讲。那么再来呢，是烦恼常聚为我痴、我见、病、我慢跟我爱。这痴、见、慢、爱就是常常跟第七莫那识俱生俱灭的四个烦恼心所，懂吗？就是跟莫那识起对我的执着的那个时候，他一定会常常伴随着痴见慢爱四个根本烦恼心所。那四个根本烦恼心所就是我刚才讲的富无富，有富跟无富的关键。所以以后你会看到为什么第七莫那识的个性是有富无忌，一样是跟第八识无忌，可是它却是有富呢？就是因为是祸常相随，就是因为它的痴见慢爱经常跟第七莫那识起执我执法的时候俱生俱灭，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七识绝对不会想我要成就圣道，因为他会觉得说阿内今后，对不对？你不管讲我吃屎，屎就是我的 favorite， 我的最爱，阿伯利贝安诺，对不对？ 他就不肯把我们所看到的苦有一种怨乐出离的心，他不会有这个想法。第七摩拉是，你许他有空间想，他也不会想，他就说这个范畴之内就是我最好，他就是这个个性。好，第七门，相应门，相应门，相应门呢，这边写的比较不清楚。他说啊，基于除了痴见慢爱四个根本烦恼之外呢，他还跟另外的14个心所相应，还跟另外14个心所相应。哪14个呢？请在集于处等句的下面呢写上两句话。这两句话在哪里呢？请你们翻到你们刚才那个讲义的背面。有没有看到第七世颂？第七世颂的第一行第三句跟第四句，八大片行别尽会，贪吃我见慢相随，看到这两句话了吗？请把这两句话抄在你课本第三页集于处等句的下面，因为这边写的没有很清楚，他说等等就包括这八大，对不对？八大就是八大随烦恼，片行就是五片行，加上别尽里面五个心所的慧心所。别尽是哪五个呢？欲、圣解、念、定、慧，有五个，可是它只有跟别尽心所里面的慧心所相应。所以呢，八大加上五片行不是13了吗？加上别尽慧就是14个心所。And 贪吃我见慢相随，就是那个四种根本烦恼，加起来有18个心所跟它相应，对不对？所以他说集于处等句，就除了4种根本烦恼之外，还要加上八大片行别尽会，14个合作18个心所跟它俱生作用。好，翻回来前面那一页，这就是所谓的处等相应门。再来看看第八门，三性分别。三性分别就是第三行这边的有复无记色，课本第三页的有复无记色就是这边的三性分别。它是善恶无记的哪一个呢？无记。可是无记有分成有复跟无复，刚才第八世是没有障碍圣道，对不对？可是七世因为它跟4种根本烦恼相应，他又有八大烦恼障碍休止观，所以他要成就自己想要成就圣道根本不可能，所以名为有覆。有覆啊，乌天暗地的把你盖住了，盖住让你不知道有其他的天地可以去寻求。他以为我的法界就是这样子，占地为王，对不对？山中无老虎，猴子都会称大王，我们就是在自己的山头称大王，不了解他山还有比自山高的风光啊，对不对？好，这就是有复无记。第八门、第九门就是底下那句话，随所生所系。随什么东西的所生呢？随第八阿赖耶识生在哪里，第七阿赖耶识就会跟着系附在那里。所以前面的所生是指第八阿赖耶识，不管他生在何处，第七识会跟着转生转灭，对不对？好，这就是第九门界地分别门。所以我们说阿赖耶识里面含藏3界6道的可能性，对不对？等到哪一道的圆成熟了，第八阿赖耶识就在那里现出来的果报，不管是自体果报或者是依报的果报，两种果报，两种果报生的时候呢，随时就会生出一个第七摩拉识的作用，使之这里不错啊，然后呢你就会尽行受的保持你的命根，常住这个世间，直到你不得不要舍报为止，或者横祸出现，对不对？不自在要舍，这是随所生所系的第七世，很愚痴的个性啊，很盲从的个性。可是也因为他这么忠实啊，所以啊我们也才能够为自己争取，以及我们中国人也不是有个成语吗？ 人不自私，天诛地灭。哪有人一个人不为自己的好处去追求生命的存在呢？对不对？乃至于呢，外国的哲学家都会说，我思故我在，我的存在就是我能够造作一个我的独特性。心理学更是强调我的独特性，对不对？所以心理学为什么跟佛法有差别？虽然唯一是被称为佛法的心理学，可是它佛法心理学跟一般世间法的心理学有一个根本的法则是互相违背的。心理学的最高法则是尊重自我，肯定自我，兼顾自我的完整性。佛法是要去掉自我兼顾的界限。个性差别很大吧？虽然他用到的方法可能可以借世间心理学的善巧，可是他的理趣、他的目标、他的动机、他被称为安乐的境界，都不是世间心理学所要追求的东西。乃至于深信世间心理学的，他会觉得说：你们学佛的有点啪嗒啪嗒呢，对不对？世间这么美好，为什么要舍弃呢？问题，佛法讲舍是要舍掉执着，没有舍掉受用，懂吗？受用是庄严的，执着是受苦的因。你不执着，你根本不相离，本来就是一种必然，懂吗？缘成熟，你想离也离不掉；缘灭了，你不想舍，你也必然要舍。它本来就是随着因缘决定，你干嘛又在因缘之外多一个执着干什么？它只会让你受苦以及短暂的受乐而已。此外没有好处嘛，只会增加戏论烦恼，对不对？逼你去造恶业，轮回不能出离，只是这样子，你还能够讲出第三个好处吗？所以佛法跟世间法心理学很关键在这里，思维是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呢，要学佛就是要把第七识这个作用呢，要等到什么？第十门隐显分别门，阿罗汉灭定，出世到无有。请注意，他这边用无有这个字，是无有他什么执着的作用。你灭掉了他这种执我的作用，要等到你阿罗汉灭尽定，成就出世无漏道的智慧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放下执我至死不悔的个性。你知道执着有我或者执着虚无都是执着吧，对不对？佛法不要你执实有，也不要你执虚无嘛。可是你一定要用实有跟虚无来二取一，问你要什么？我说这两者我都可抛，对不对？我只愿意通达中道实相。佛法只追求这个东西，佛法只追求一种明白，然后改变一种态度，然后一直不断的学习，承认我的不足，去改正我的错误，学习我不充分的智慧跟修养，保持这样一直不断的去适应外在自体果报最适切的相应关系。它是无量劫学习的一种个性，可是你却要执一欧炮为我，何必增加这个部分？你又何必去断舍这一切去追求一个虚无？这两边都不是佛法要你去追求的东西。只有你把第七识的作用实相搞清楚了，你会舍掉它执着的作用，用到它非常好的特殊性。而后我们再来看，这是第七识的十门分别，这样明白吗？十句对道。那么再来呢，就是第三能变。第三能变其实包括了前六识啊，其实包括了前六识，但是它主要的性相以第六意识为主，所以它先讲第六意识的性相。首先你看到第三段落，第三能变分成九门分别。第一个，初能变差别有六种，这是我们 第三页的倒数246行，次第三能变差别有六种，这边标一出能变差别，那哪六种呢？你们能不能够猜得到？眼视、耳视、鼻视、舌视、身视，加上意视，是不是有六种？所以这六视差别就是通通都包括在第三能变里面。所以第三能变不是单纯讲意识而已，还包括了前面隐而不显没有说的前五识。因为第六意识的作用比较强，所以独说第六意识。这就是为什么注解完了三十颂，玄奘法师要另外造一个八十规矩颂的理由，就是要详细再把第五世颂，就前五世颂，别出第六世颂之外，另外安立它的性相，让我们能够分别它跟意识俱生的时候会有哪些是属于前五世的作用相啊。所以通常我们都会把八十规矩颂跟三十颂一块合着读，这样了解吗？好，我们回来看看第二门自性门。所以呢，了境为性，它的体系是什么呢？了别境，对不对？境什么？我们的所缘境。你取了一个所缘境，然后呢，再来了别是我所见，是我所闻，是我所尝，是我所触，对不对？我的见闻觉知的所对境，就是我的六根所触对的外境。你不了解它已经是由根取境圆了一个所缘境，对不对？在于所缘境上做的一重了别罢了。所以你只是取到了境的了别相，你没有取到境的本体。所以哪有一个人敢说他的认识是决定客观的？你不用六根，你对不到境；你用了六根，你的六识就没有一个人是客观的，对不对？所以以后我们学六识的时候，就有两个特性：你不用六识，无法了别外境；用了六识，你的认定就无有真实，对不对？所以怎么样不受六识了别作用的束缚，而去通达真实，这是本经要显现的道理跟方法。它不只是要你认清楚，哎呀，一切都是虚妄的，一切都是假立的而已啊！了解虚妄跟假立的背后，有很积极转世层次的意义，只不过是在你的颂文当中占了比较大的篇幅，都在讲杂染世间的生成的现象而已，你疏忽了后面啊，后面讲三性三无性，讲到了真如圣意，讲到了五位次第，篇幅也蛮大哎，对不对？先从第十七世、十八世、十九世来加以诊断，用二十颂到二十四颂来解释三性三无性，用二十五颂来讲真如圣意的结论，用五位修行的五颂来跟你讲道次第。你看篇幅十七到三十颂都跟你讲出离的道理跟方法，对不对？杂染世间只跟你讲了十六个颂，以三十颂的范围只是十五颂加一嘛，是这样子，才刚刚过半而已啊，才刚过半而已。他花了十四颂的篇幅跟你讲怎么看破这个杂染世间的手脚，对不对？诊断出你的出路，找到一个清净道，赶快怎么样处理，都从十七颂开始为我们介绍。所以很多人以为，哎呀，原来唯识不过就是讲杂染分别的这个部分，于是印顺导师才把它科判为什么，判叫什么啊？唯识只是虚妄分别，只讲一切虚妄分别有，不讲真实意，不谈真如，不说圣意，对吗？哦，你去看《瑜伽师地论》，你看《解深密经》，讲两种真如、四种真如、七种真如、十种真如， 啊，说的可多了。到那个时候呢，你就如来如去，如成一片，对不对？所以这就是唯识的特性啊，他善于安立法相，用各种角度去分析你的心啊，以及你变现的世间相。好，这是第一门。第二门就是他的性，他的个性就是了境，他的作用，发生作用的形象也是了别境。所以了境为性，了境也是为相，所以他的体性是了别境，他的形象也是了别境。这边是二门三门。那么第四门三性门，三性门善不善，俱非，俱非就是非善非不善，所以善恶无忌，我们也经常这样讲，善就是善，不善就是恶，俱非就是无忌啊，就是约他所造的业，他有三种特性啊，他会造善，他也会造不善，他也会造一些无忌的威仪啦、工巧业处啦这些特性啊，以后我们再学。第五门，那么第六前六识，尤其是第六意识，它跟哪些心所相应呢？他说啊，与此，此就是第六识，跟第六意识相应的心所呢，总共有五片行、五别境、善十一、烦恼六、随烦恼二十，以及不定心所四，总共这六位心所全部五十一个，通通跟第六意识相应，这样了解吗？所以我看白板上就写了，此心所遍行别尽善，烦恼随烦恼不定，有没有？所以第一行就是我们今天的前面这第九颂，是吧？然后呢，接下来第九颂的最后一句，就是第六门受具门，皆三受相应，就是说第六意识跟第六意识所相应的这五十一个心所，通通有苦受、乐受跟不苦不乐受三受相应。也就是说，当他第六意识跟片行心所、跟别境心所、跟善心所、烦恼随烦恼不定这五十一个心所俱生作用的时候，都会伴随着有三种受可能发生，可能会伴随着苦受，可能会伴随着乐受，可能会伴随着不苦不乐的舍受。所以这边呢，先把总标列，先列出了跟第六意识相应的六位五十一心所，再说明六世心王跟五十一个相应心所，通通跟这三受相应。讲完了前六门以后呢，从第十颂初片行处等开始，是别说相，别说五片行、五别境、善十一、烦恼六、随烦恼二十、不定心所四的个别的心所名称。所以你们看名称就知道了，所以我才旁边的对位对到前面的名称，初片行，对不对？初片行怎么样呢？处等就包括处、作意、受想思，你等那个地方你把它注明啊，完整初片行就是五片行，有处、作意、受想思这五个。那么为什么他只写处等？因为前面呢第八颂的时候呢，把处、作意、受想思已经全讲了，所以这边就用处等。凡是第一次讲过，第二次再出现同样的那个段，都会用一个字，然后后面用等字来类同啊，来类同啊，这是做论主的一个个性哈，翻译者的个性也会是这样。好，那么初片行就是跟第六意识相应的五片行心所也有，它跟八识相应，跟七识也相应，跟六识也相应，所以它跟一切心王都相应，所以它才叫片行嘛，对不对？随便哪个心作用的时候呢，它都会具生作用，五片行。然后呢，次别境为欲、圣解、念、定、慧，这是五个别境心所。而这五个别境心所呢，所缘是不同，是讲它的形象，讲这五个别境的行所，心所的形象啊。好，这是别境心所的五个。好，翻过来第四页，善心所有十一，刚好也是第十一颂，有信、 惭愧无等等三根，你加上另外五个字，无等啊，无贪等，那个等就包括了无嗔跟无痴，三根中间加上一个善，善恶的善。我们通常呢都讲我们三善根指的就是无贪、无嗔、无痴，只要加上后面的勤就是精进。通常把这四个都叫做四善根，所以你如果讲三善根指的就是无贪、无嗔、无痴，如果你看到论本文讲到四善根，就是再加上无贪、无嗔、无痴之外的精进。学佛啊，老实说一句话，刮约起来就是四个善根。你只要精进在无贪、无嗔、无痴的生活上，你就是圣人。好简单哦，更简单了，做不到娘了，对不对？像不知，对不对？小儿知道，老大都很难做得圆满。那你啊，好，这是无贪等三善根，加上底下的勤，勤就是精进，安就是清安，加上不放逸，还有行舍跟不害。算一算是不是十一个啊，这十一个。好，他的性相耳后再谈。然后呢，烦恼心所呢，所谓贪嗔痴慢疑跟恶见，是不是六个？所以根本有六烦恼。那么还有啊，你们在讲义啊这一页啊第三大段这边呢，那个学长啊把那个小中大不晓得放什么位置，你们把它拉到随烦恼那里。最右边的下面是不是有看到一个小中大？我们在一起这边挖歌，对不对？它就是小随、中随跟大随。你要把那个上头那个线连到那个随烦恼那边。随烦恼又分作三颗啊，第一颗是小随，小随包括什么呢？请看第四页的第四行：随烦恼为愤恨负恼嫉间狂缠与害脚，到这边为止是小随，有十个。啊，小随有十个。那么呢，底下的第十三颂的第二句无惭即无愧，那边你就标示是中随，中随有两个啊，中随烦恼有两个。那为什么叫小，为什么叫中，等我们学到那里再来跟各位说明齁。那么底下调举开始呢，你就标大随烦恼有八个，调举昏沉。为什么这边把调举昏沉放在这边呢？是因为它障碍之观。而我们呢，成就圣道非要透过止观不可。可是你要修止跟观，就要成就定之良，所以呢，不信、懈怠、放逸及思念、散乱跟不正知，这六个就是定之良的为缘。你要成就定之良，你一定要克服不信、懈怠、放逸、思念、散乱、不正知这六个大随烦恼的心所。你正修止观的时候，还要对治调举跟昏沉，懂吗？所以后面六个障碍前行，障碍前行，障碍你积极止观的质量；调举跟昏沉障碍你正修止观。另外还加上什么？根本烦恼的贪嗔跟疑，这叫做五盖，对不对？所以五盖就是这五个，调举昏沉的八大随烦恼的前面两个，加上根本六烦恼当中的贪嗔跟疑，这六个我不叫你断，只要你够扶住不让它现行，你修止观才有可能。否则啊，你参访名师啊，学遍了大江南北一切的善法，我跟你讲，你修不成就是修不成。一切法是缘起法，你因缘不具足，你的方法学得再怎么正确，对不对？观念再怎么好，你不成就就是不成就。所以为什么有些时候要必须用非常手段，透过比较用隔离的独居的生活、离欲的生活，创造出一个你不得不专念止观的所缘境界，成就你的定心所。你看，本来这是我们的内心的本质性，可是却要花这么大的功夫让它扭转它的作用力，实在够吗？玩弄啦。 所以呢，难怪有一些急着立根的人说：“哦，修直观，当下便是全然承担，共克干单呢。”我们这种中下根人，他就是你叫我妻子做好，在那边调心、调身、调息，还调不好嘞，勉强调好个五分钟，第六分钟就乱了，对不对？好他一个乱治了得，对不对？这就是放逸懈怠了。好，后面的四个不定心所、毁眠、巡视。那么以上呢，二个二，就是它各有两种可能性，看你毁什么、眠什么、巡什么、是什么，对不对？它可以是善，可以是恶，所以它称为不定，是这样来的。所以而后再来谈这十四颂的不定心所。好，再来现起分位的第十五颂，一指根本是五事随缘现，就是我们的第七门所依，对不对？有没有所依门？回到我们的讲义啊，就是所依门。你前六事要发生作用，还是要透过第八阿赖耶识提供你的根本依，还有种子，对不对？然后加上你另外的所缘缘、等无间缘、增上缘才会起作用，所以五事随缘现。或聚或不聚，与什么聚呢？与意识聚。所以五事随缘现，它可能聚转，可能不聚转。跟谁聚呢？跟第六意识聚。如果你跟第六意识不聚生，我们称它为性尽限量的五事。如果你跟第六意识聚生作用，我们称它为五聚意识。那么那个时候的五聚意识就具有34个相应心所。所以我们经常在八事规矩颂里面讲，前五事有34个相应心所，是约五聚意识说的。当你前五事跟第六意识起俱生俱灭的杂染分别的时候呢，它就会相应起可能有34个相应的心所。所以他说或聚或不聚，就是它跟意识俱转还是不俱转。那么它跟根本事的关系就如滔泼依水，六世的浪比喻说滔，所依的根本事比喻做水的湿性，对不对？那么你随着缘现起俱转跟不俱转的滔泼相，或大或中或小，对不对？或清净或染污，都是滔泼依水的种种分别相。好，这是现起分位的第十五颂，讲第七门所依跟第八门俱转。最后一门起灭门，就是说前五事讲完了，那么独独讲六事，第六意识常现起，基本上是这样。可是除开以下五种状态，除了你升到无想天，或者修两种无心定，哪两种无心定呢？无想定就是第四禅的无想定，加上四空定最高的非想非非想出定，这两个都没有心的作用，都没有心起受的作用，它都不随受想啊，不随想啊，不起想，所以它叫做无想，或者叫无心二定。加上深度无梦的睡眠，加上 coma 闷觉啊，闷觉意识在这六个状态，生无想天的时候，修两种无心定的时候，没有梦的睡眠的时候，闷觉的这五种时间，意识是不起作用的。此外意识常现起，这样明白吗？这就是这第九门起灭门。好，今天呢这两个小时就跟各位分别这个科判啊、跟偈颂啊、偈颂之间他们彼此的对应关系。那么这个礼拜你们的功课啊，就是把这个科句对到这个偈颂。那下礼拜我们再花点时间跟各位解释这八事规矩颂个别的十门。那么你们看，可以看我底下是不是有用我的铅笔啊，你们印出来的用下括弧加上1234 5到10，有没有？ 那他对到的就是我们表头的前五是有十门，第六、第七、第八各有十门相应。啊，他讲的会比三十颂来的更完整，而且更有结构。啊，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三能变的性相的时候啊，会大半用到八十规矩颂，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合并的八十规矩颂一起学习，这样了解吗？好，那我们今天就到此。